所以在诗篇的诗里面呢，猜中最多的人呢是这一篇。这一篇是创造之诗，也是圣言之诗大家都最多人猜中了诗篇的第九十篇就一个人猜中，诗篇二十三篇也有好几五六个，诗篇十九篇不晓得为什么最多人猜中，可能大概十个八个猜中，很熟的一篇诗。那我们呢可以呢一起来诵读这一篇的诗好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诗篇九十篇是人生之诗，大家都很赞同。诗篇二十三篇是人人之诗，是诗中的王，是诗中的明珠因为它的地位很高。诗篇二十三篇，那为什么诗篇十九篇会称为创造之诗大家看下去一目了然哦，因为第一节到第六节对吗？那为什么这篇诗会叫圣言之诗？也因为第七节到十一节，但很明显的你发现，如果创造之诗就应该停在第六节，圣言之诗就应该从第七节开始。所以当我们说创造之诗那个圣言之诗都是凭一个印象，而不是传篇诗的去了解。所以因此你就知道很多人读诗篇是凭印象，凭感受，凭感觉凭金句，这没错，因为最少那些金句呢能够触动，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但如果诗篇是整篇才叫完毕的话，你一定要解构，你要一定要从起到末都去了解。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觉得这一篇诗应该叫什么？你不要告诉我是创造圣言之诗因为如果是创造圣言之诗，你还漏了最后三节，对不对？所以若你要我命题这篇诗的话，很明显的这篇诗的命题呢应该叫真神彰显之诗。因为我们在信仰历程都很知道，我们很盼望见神你在慕道的时候，你没有人跟你传福音，你就说哎，我看见神我就信了，我们都很愚昧的这样说见过神我们就信了， 其实老实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你没有见过你就信的啊，你不理解你也在用的。我常常碰到这些手机的东西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发明。你懂这个手机吗？你为什么那么相信它？为什么那么牢靠的使用它？其实你一点也不懂啊，特别我们这个年龄能够动手机啊，大概我们只用了手机的10%，你相不相信？年轻人可能大概也用了50%，专家可能才用的多一点。所以因此呢，这个世界上不是凭眼见的，也不是凭你的理解的，其实是一种信心。所以因此你如果说看见神你才信的话，那你就不用相信了。因为第一，神不给你看见，神给你看见的话你也吓死，你也可能应着我们的罪，面对荣光我们立刻被击杀。他说肯定不是凭眼见。但这篇诗是在讲真神彰显之事。为什么呢？当然了，一开始就是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请问你这两句话穹大吗？哇，这个气魄穹大。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气魄穹大的话，你去面对一下大自然你就知道，哇，真正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多厉害。特别那些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人，往往因为他没有面对穹苍，没有面对诸天，他是拼命在做科研，拼命在他自己的行业或者自己的王国里面呢，就觉得很厉害。但如果他一看这个世界，看这个穹苍的话，你立马会觉得，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简单的来看，原来呢，在公元前350年，我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张衡呢，他是个天文学家，他就说凭肉眼可以看到2500颗的星，你相不相信他的数字？他的肉眼，他说有2500颗啊。那我们又近视眼又老花啊，我们怎么数啊？数超过100、200，我们已经数乱了。但无论如何，人家是天文学家啊。那个年代，公元前350年，他说有2500颗。当然，大家现代人来说，都觉得那个是笑话了。但是无论如何，西方的天文学要在公元后1400年啊，才用啊。不晓得用过什么方法数到1022啊，我真的想挑战他，为什么不是23，为什么不是21啊？那最少呢，我们中国人一看到这个报道就笑话西方，哎，我们公元前已经知道2500了，你公元后才知道1022，你看我们中国多强大。那往往呢，我们不懂了，原来根本这个世界啊，后来发现有6等星，就等于说，哦，原来你看见的可能是第一等，稍微看不见的是第二等，你明白他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距离近与远啊，所以就有6等不同程度的星，你可以用肉眼来看。其实用现在发明的什么那个哈雷望远镜啊，你就看见原来是有20等的，有20等的暗星，11颗以上还是等银河系，再加上去一后面20个零，有10万11亿。各位用现在最现代的，就是说你用每秒钟数100粒的，你要用3001年。才数得完上面的星啊，数到这里大概大家要打瞌睡了，对吧？满天星斗啊，我们都看见的都是模模糊糊，最好是打瞌睡，最好是 啊，得教训啊。其实这些都是很旧的数字啊。大家知道天文学是个最一直在发达的，因为我们的眼、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所谓的理论，不断的在跳级性的、跳跃性的去发现。银河有多少个银河？银河是用光速的速度一直在飞，当你看见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你懂吗？所以如果这样来去理解这个浩瀚的宇宙的话，你就明白，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句话太厉害了。根本我们很有限去了解浩瀚这个太空，虽然我们什么神舟多少号啊，现在7号10号啊，很厉害啦，我们每一次看见我们我国的太空船，哇，都很厉害，但其实还有远呢，还很大程度上我们都不知道。当你知道你不知道，你就开始知道。当我们以为知道，我们是很落后。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你还不明白，你怎么明白神的荣耀？所以怪不得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你没有尝试过在很灵性的大自然里面听到很多声音啊？大家明白哦，特别晚上，哇，晚上更多声音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浩瀚的宇宙，所有自然界的声音都好像一个交学啊，交响乐团呢，来奏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在无声音可听里面是最厉害的一个传出信息。所以单靠我们肉眼，不要说用什么望远镜，我们也看见大自然一直在传播，一直在传递，一直在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有信息，有一个造物主。从无变有的机会率，有科学家研究，大概你写这个一零后的零，写到30、40的以后，你就数不过来了，对吧？是1%啊，以至到你能够了解的是这篇诗里面更告诉我们，哇，它的量带通天下，它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个他是在讲谁啊？在讲诸天。这个他不是在讲神啊，但是这个诸天本身就传扬出一个直到地极的言语，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个很有诗意啊。在诸天很多的信息里面，上帝造物主为太阳设帐幕，这个本来就不可能，对吗？谁可以靠近太阳？谁可以放东西在太阳旁边？除非真是上帝。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从天的这边绕到天的那一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这个是形容太阳。当它在形容太阳的时候，同时其实是指向上帝。就明白了，原来诗人用了这六节啊，没有说什么科学的知识，没有给我们科研的科普，但他用一些很抽象也很具体的描述，就描述出真神在宇宙无限中隐若彰显。我喜欢隐若彰显这四个字，为什么？因为当你面对浩瀚的宇宙的时候，往往其实就好像上帝用隐形的墨水签了一个名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啊，你听清楚我的描述啊，隐形的墨水，隐形的墨水写了等于看不见， 但是他签了名，他已经在那么厉害的诸天俗说的里面，哇，给你看见一个很伟大的存在者。我的一生呢，我是很微小的人，也没有去过什么伟大的地方，特别年轻的时候，当然现在这几十年就积累了一些所谓的阅历了，但我还是到处旅游，比不上我年轻的时候一个的体会。这个体会是什么呢？很简单，原来这个体会呢，就是年轻的时候跟十来个我们年轻团契的弟兄姊妹约定了一天去，如果你从香港来，你知道哪个地方叫石澳啊？石澳，我们就约定了去石澳这个海滩去烧烤。但是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十几个有男有女的，约定以后呢，烧烤以后呢，那一天晚上就准备不回家的啊，那个时候年轻嘛，就要野营。你知道什么叫野营咯？有帐篷啊，但我们约定没有帐篷，而且不是在沙滩里面过夜，我们是要在石澳那么漂亮的环境玩了一天以后呢，就要走到这个石澳的后滩，在后滩这个悬崖爬下去，在下面一个很大的石滩，在那里过夜啊，请你不要告诉你的孩子啊，我们也没有告诉我们的父母，但我们中间有一个爬山专家啊，童子军的领导，他说带我们去，你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了。那你其实也很安全的，因为小心爬，小心爬，还是可以下去的。所以我们就玩了一天，到傍晚的时候，就十几个有男有女的啊，我们是规规矩矩的啊，就爬下去。哇，一爬到下去，年轻嘛，没问题啊，爬下去，就在很大的石滩，这个石滩可能比这个房子都大，很多层不同的石滩，大石头。望远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洋，看不见陆地的，我都忘记那个方向，可能大概是往北吧。无论如何呢，十几个弟兄姊妹就在那个大石滩上面烧烤，再吃晚饭。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吃饭，最精彩的地方是当在这个夜里慢慢慢慢都黑的时候，哇，那天天气太好了，呈现出来的是不少多千个的星星啊。我们就躺在这个大石头上，听着海洋的海浪声，一个打一个打一直打，然后我们一起唱你真伟大啊！我还以为呢师母会带我们唱你真伟大，哇，刚才唱你真伟大就差不多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我大概可能那个时候是19岁20岁，跟我同年代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晚上一起敬拜，看到那个诸天俗说，然后呢在不用睡觉，年轻人不用睡觉的嘛，就在聊天谈理想，谈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谈我们未来是如何。但谈到一半的时候害怕的要命，为什么？看见闪电了。当看见闪电打在海洋，我们逃去哪里啊？没得逃啊，如果一下雨的话就完蛋了。那感谢神，看见闪电，没有看见下雨哦。整个晚上然后看日出，哇，这个景象在我一生现在去的那么多所谓的好地方，一比那个一夜没得比啊。在那一夜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年轻生命的里面隐隐若若的在呈现。现在回头看，那十几个年轻人现在有不少都是全道人了，不少还是很优秀的，各行各业有成就的基督徒啊。上个礼拜我在湾区就碰到我两个最好的年轻的朋友，就是那群的人，他们在科 记忆的领域现在都是领先的很优秀的人，但是同时还是相信主的人。这样来看，哦，原来真神在宇宙无限中隐约彰显，所以要去大自然的环境，不要只是看手机，当然有时候也要看看图片啊，这个图片是从哪里拍的呢？从我家的阳台那里拍的。我们已经住在公寓三年了，我们那个公寓好的地方就是站在我们露台露台啊，阳台就是这个景，上面那一张是冬天的雪景，将我们家里的灯都关掉，下面没有灯，但拍下去的时候哇很亮的哦。请问你这个是什么？你们的右，你们的左手边是什么？啊？日出。左手边太月亮，因为我们家是向东的，看不到日落的，只看到日出的。但是每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景象。如果白天呢？就是这个景象，当然上面那个是秋天的时间啊，彩色的，当然你也看见彩虹啊，有多少个彩虹？
两个，
两个船双彩虹。那旁边那个呢？这个是什么？不是晚霞，我不是说嘛，我们向东的嘛，啊，我们还没有日出之前的那个彩霞啊，那个日霞、朝霞应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阳台拍过去的时候啊，你猜到了，去年的九月就在我们阳台，哇，看到这样的颜色，我就用普通手机拍的啊，然后呢，哦，厉害，这个更厉害。好像格子一样啊！我给一些图片叫醒你们呢、啊，不要睡觉、啊。然后呢，最厉害的那个晚上，竟然极光跟七星一起呈现在我们的天空。哇！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景色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否定这个世界没有神呢、啊？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些东西是怎么走出来的呢？对吗？如果从无变有的，根本不可能嘛。所以怪不得有一次牛顿伟大的科学家向一个人传道，要劝他相信有造物主，劝他做基督徒，怎么讲都讲不过他。 你知道他的朋友都是很厉害的科学家嘛，那牛顿就怎么做呢？有一天请这个朋友来家吃饭小事，那是当那个朋友一进他的大厅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很简单，在他们天文学家来说就是九大恒星的一个模型。所以当那个朋友一进来的时候就说，嘿，牛顿，这个模型是谁做的？那牛顿就说，没有人做的啊，不可能没有人做，谁做的？你儿子做还是你做还是谁做？他说没有人做的。有一天早上起床就出现了，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咯？啊，他就是告诉他，模型不可能从无到有，真实的这个九大恒星，而且不但是九大恒星，真实的诸天俗说怎么可能是没有创造主呢？所以如果你真的跟那些顶级的科学家谈一谈，你会知道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最多说不知道有没有神，他不敢说没有神。有一段时间啊，美国的科学家年会做一个统计，就发现 75% 美国科学家的会员是有神论者。甚至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叫Henry McPauley， 他就访问很多很厉害的科学家，最后都发现他们都感受到这个宇宙浩瀚的背后 有一个伟大的心灵。其实这个讲法不是那些科学家讲，是爱因斯坦所讲。他说在终极的科学研究里面，我不能够不承认有一个存有者，无论你叫他什么了，他感受到我们的心灵是朝着这个存有者来做科学的研究。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弟兄姊妹，每一次你在大自然的里面，你要用信心的眼光看到上帝的签名啊，隐形的墨水的签名啊，这个才是大自然要向你传播的信息。原来有信息的，看不见听不见，但是后面还是承载了这个伟大的信息。但这边是厉害的地方，不是停在大自然。今天很多人很喜欢大自然，但是大自然呢，最多充其量给你一个很厉害的震撼，但震撼的里面呢是没有内容的，没有信息的，没有准确的那个信息的不会打个雷原来耶和华在讲话，没有这个事。但是圣经最宝贵的这一篇诗是有下文的，我们读一次吧，七到九节，请读。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不越狱，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信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是坚定，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你佩不佩佩服这个作者？他用了最简单的，好像重复，但又不是真正重复的描述神的话语。说到有六种的名词：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有时间的话，不需要用原文了，光是中文，大家知道这六个不是相同的东西，对吧？它和六个很像，同义词，但却是不同重点的描述。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神的话语是传备确定的、正直的、清清洁的、洁净的、真实的，也描述了六种的效果。这六种效果一目了然。所以若我们认识上帝的人没有圣经，我们也很容易迷信。因为看看大自然，哦，今天有一个天象，今天有一个什么信号，好像观天观占卜的那些人一样。但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因为真神在奇妙的圣经中具体的彰显，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个具体的彰显呢，我们是猜谜语啊，每天占一个卦，猜一下上帝今天的带领最重要你不要读圣经也抽一个金句出来就成为你的卦想不到有一天你就抽到犹大出去吊死了，那你就搞错了。所以读经不可以这样读啊，我们不是占卦，我们是具体了解，用理性，用感悟，用心灵去读圣经。因为我们很幸运有整本的圣经，奇妙的圣经，真神在奇妙圣经里面具体来彰显。你一定要懂这个真理，不懂这个真理你就会迷信，信错，理解错误。懂这个真理，你可以欣赏大自然，以后再打开圣经，你所感悟的就有不同。当然我们去描述一下奇妙圣经的话，哎呀，太多东西可以讲了。圣经的观点超凡性，为什么圣经的观点超凡性？因为圣经本来是40多个不同的作者写的66卷书，大家都知道这个背景咯，不是一个人写的，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写， 老实说，如果今天我出一个题，叫你二三十个人一起来写一个题目，你相不相信一定有不同的观点啊？一定有啊，不可能完全一致啊。我们是同年代的人，写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领会，怎么可能隔了1600年那么长的时间，四十几个圣经作者写66卷圣经，前后呼应，前后没有矛盾，因为背后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默示，是透过这些作者，不同的文学家，不同的官员君王，不同的草根的百姓组成的圣经，竟然有超凡的观点，这是圣经的奇妙。第二，圣经大家都知道有预言哦，大家知道什么叫预言哦？这个预言不是明天天气好不好那种预言哦，这个预言是讲100年后、1000年后、多少年后会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今天不是讲圣经讲座，但最少你要知道圣经里面专家告诉我们大概有1/4的篇幅是圣经的预言啊。当然我们也不要太早去解释这个预言，就说什么世界末日是怎么样怎么样啊，不要搞错。因为预言不是要我们去做一个未卜先知，预言乃是指向一个方向，叫我们在神的时代里面做对的事情。当然最厉害的预言就是关于以色列复国的这个预言啊，因为以色列亡国以后到他复国，你知道以色列哪一年复国吗？1948年啊，是我跟师母的结婚纪念日那一天来成立的啊，所以我一定记得啊，不可以不记得5月14号。哇，1948年之前以色列是亡国了超过2500年，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亡国超过100到500年可以恢复的，你去研究所有亡国的国家，100-200年能够复国已经不得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超过500年可以复国的。所以早早在旧约圣经说以色列会复国，大家觉得这个是唱歌，这个是高调，没有人想象2500年后的今天他可以复国。当然以色列今天的政治战争的问题我们不今天在这里评论，但最少你看见这个国家能够复国是圣经的预言，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所以圣经的奇特的地方也跟它的广传有关啊。圣经本来就不是一本讨好人啊，成书的时候也不是在一个优势里面来成为圣经的。大家知道第一个世纪啊，新约圣经成立300多年的时候，所谓正典整本66卷的圣经都是在一个不好的条件底下成书，过去1-2000年圣经也在很多的挑战消灭底下差不多完全失踪的。大家从国内出来就知道咯文革的时候有没有圣经大家都很多这些见证比我更熟了，你就知道圣经的广传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但大家就知道今天圣经是全世界经典里面翻译本最多的，应该1700不同的版本啊，好像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它的历史的存在还有它蕴藏的生命力，就等于说你懂也好不懂也好，你是圣经讲道专家也好，你是文盲也好，你看见有不同的人从圣经里面得到生命的感动，生命的改变。我们很多人的信主的经历就是这样，就很多人读圣经蕴藏的一种生命力。所以有人就总结圣经7个奇特的地方， 它的完成不可能，相隔1400多年，它的年龄更厉害，从古到今到公元的时代，它的一贯性是圣经奇特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因为它不单是人的话，它是上帝的话，它的销售，它的语文，有人研究希伯来文、希腊文在那个年代里面是最丰富的用词，所以能够来表达上帝的默示，所以它的保存，你知道历世历代对圣经的攻击跟原稿的那种消灭，圣经保存就是一个奇特的事情。当然最后它的普及，普及的意思不但是适合以前，现在还在讲话，不同年代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你都知道我们四书五经也很厉害，但是它广传的，能够适合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读者还是有限，但圣经呢，全世界普世性。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就是说呢，有一次有一个无神论者就去到非洲，看到非洲的土人里面很落后，然后突然间他看见一个大树下面有个黑人啊，这样好像有一点种族歧视啊，但无论如何有时候生命里面就存在这些现实嘛。他看见那个人在看书，他就走靠近一点，看他看什么书，一看见他在看圣经，那这个肯定是白人啊，他就说，哎呀，你这本书啊太落后了，这本书在我们国家已经不看的了。你想那个黑人怎么回答吗？他说，哎呀，你们国家不看这本书啊，我们国家看了这本书啊，所以你现在还在讲话，否则的话你就在我这里了，懂他的意思吗？是因为宣教士去到非洲啊野蛮的部落，吃人族的部落，不晓得多少时间将这个部落变成文明的地方啊，这个部落才不吃人呢、才开放成为旅游国家，白人才可以很安全的去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小故事很有意思，你以为落后，其实你不知道你是失去了本来应该很重要的那个宝藏。这个也刺激我们西方国家要想一想，今天我们觉得什么都要公平，圣经的地位跟其他的经也是一样，哎呀，我们真的很落后啊，我们就失去本来立国这里最重要的经典。所以因此呢，怪不得世人就这样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世人讲到这里的时候，用世界上最有价值也比蜜甘甜。你知道古代社会是蜜是一个很大的补品啊，对吗？补身体的。请问你今天有没有也珍惜那些蜜原来是好东西啊。这里作者就用神的话语比喻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金子，比喻吃进去最健康的其中一个东西蜜来比喻，且比蜂房下敌的蜜甘甜。真有意思啊，这个就怪不得圣经不是给你读经的，读经的意思就是从头看到尾。有些人就是这样说，哎呀，我从头看到尾了，找不到上帝啊。就好像你知道苏联的那个太空人去到太空的时候啊，他就说，哎，太空里面没有上帝啊。你知道其中一篇诗篇也说渔网人说没有神啊。但是另外一个太空人，美国的太空人一去到太空的时候就读诗篇第八篇了、这个是呈现了你的世界观，呈现了你的信仰。 所以当我们以为圣经就从头到尾好像中国的经典都看完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话，你就忘记了原来圣经不是知识的积累，圣经是好像金子一样，越挖越多金子，越长越有啊蜂房下敌的甘甜。如果你这样去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十一节是很重要的经文了、啊、请读。放着你的仆人，哇，原来那么厉害的圣经彰显了那么多的律例典章，为的是什么？要警戒读者，不是扩充你的知识啊，乃是要你的心灵有领会。当你心灵有领会的时候，你就不当这个是宗教的典籍了，不是知识的增加，乃是对你心灵里面的照亮。你就明白原来真神的彰显不单是在宇宙万物，真神的彰显也不单是在圣经里面，真神的彰显是在乎你读了圣经，你心灵里面有所感动。如果你心灵里面没有所谓的感悟的话，你读多少的圣经对你来说没有益处。所以原来圣经是为了自己而读的，不是为了别人而听。有没有有时候你听了半天，你觉得哎呀，为什么某个人没有来呢？为什么那个弟兄不来呢？我是为着别人在听到。你要小心哦，你要为自己来听到。因为圣经是给你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所以这里讲到第三方面，当这个十二节出现了以后，十一节出现了以后，你就知道真神的彰显隐若的在大自然，具体的在圣经。最重要是什么？真神的彰显是在人的心灵里面，这个彰显才最重要。否则的话，你是文化基督徒，你知道啊，研究宗教学，研究宗教比较，研究人生大道理、道德啊、理论，哎呀，这些都好。但如果这些文化基督徒研究了那么多的圣经，他的心灵却不敞开的话，对他毫无益处。因为原来真神彰显是在人的心灵里。这个人的心灵是谁呀？你跟我，每一个读经的人，每一个看见大自然的人，每一个读圣经的人。所以怪不得第十二节这里怎么说呢？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时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犯。哇，这边是从宇宙万物讲到深奥的圣经，讲到最贴切的我。所以读经是为我自己而读啊，不是为研经，不是为了今天我要准备讲到，是为了我心灵里面有没有被照亮。你赞不赞同人是最难知道的是自己的错误？你认同吗？你不认同的话，如果你有配偶，你问问你的配偶赞不赞同。每个都知道自己对，对犯错，所以大家都吵架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甚至牧师也不例外？家里有没有打仗啊？勇敢承认，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牧师会不会骂师母？
有
啊，那么大声啊呀，好在王师母不在啊，否则的话他一定说阿们。哎呀，我今年是结婚42年了，不要记错了，哪有不吵架？但唠唠叨叨、吵吵架架，不是混日子，乃是吵到今天，现在不大吵架了。 这个不大吵架不是不在乎对方哦，乃是已经很认识对方，也更认识自己了。所以有人说婚姻是门徒训练学校，而且是研究院的那个等级，越结婚长远的，哇，你拿了博士，拿了后博士，最重要是大家还愿意在一起。所以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时，我凭着这句话，42年我的婚姻的秘诀就是带头认错。特别是男的一定要带头认错，为什么？圣经说你是头嘛，你是头，一定要带头啊来做这件事。你说不是啊，明明是他错嘛，我为什么要认错啊？你就不知道其中的窍门了。你不带头认错，他不会知道他的错，你知道吗？啊，王师母应该没有听见啊。为什么？因为人都有这个自我嘛。但圣经是不是要对付我们的老我，那我们才能够活读圣经，读活圣经，而不是读书多读书死的。很多基督徒朗朗上口会背圣经，但是就是不会读活圣经，不会活读圣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合治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哇，你看见这个诗人从雄大的宇宙讲到深入的圣经，最重要讲到很深沉的内心，讲到人的关系，讲到深度的知道我怎么神圣，我怎么属灵，我怎么的有经验，我还是有机会犯罪。所以记得这句话，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保障，什么保险都有保险，但是晚节是不保的。讲这句话我是对自己讲的，什么保险都买了，晚节不保，谁来保我的晚节啊？我自己面对上帝，面对神的话。所以每一次打开神的话的时候，是叫我免得犯大罪啊，免得犯任意妄为的罪啊。在我婚姻的道路上面，我在检讨啊，为什么会着那些小事我们会吵架呢？后来我发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跟王师母是很不同类型的人，其实不同类型的人很好的，彼此补足嘛。我是很快的人，他不是很慢，但我比他快。所以当我比他快的时候，有些问题，有些危险呢，我会一早看到。他是晚了一步啊，他不是很慢的人啊。但因为我比他快呢，我嘴也快。那提在前面，他不明白的时候，当然就跟我斗嘴了。没有，没有这个问题，没有，没有，那就吵起来了。啊，我就发现越来越明白，以后呢，我就不要那么快讲，让他看到我才讲，他就不吵架喽。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我看那个快，我也讲的快，我以为我一定对。其实对了也别变成错，这就是那么简单。因此呢，越来越能够磨合啊，不是因为他改变我，不是我改变他，乃是我们同时追求上帝的时候，每一次吵架我们都会在上帝面前认罪嘛。那最后呢，忍气吞声也好，先带头认罪也好，最后就和好咯啊，所以熬到现在还一家人哦。弟兄姊妹，原来圣经真的太美好，怪不得就到最后的时候，哇，这一句一定要读啊，14节，一起来。你有没有 发现呢，从整篇诗的从开始到现在，太厉害了。本来是在讲大自然，本来是讲经书，怎么会讲到我呢？怎么会讲到最后的时候，他竟然说耶和华我的磐石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跳跃性的升华？本来是看风景的，本来是看书的，本来是反省的，但是最后呢，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有没有看见？这总是一种啊立刻的顿时的感通与上帝。以至于他做了一个最厉害的祷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被悦纳。你就看见哇，这样的诗篇是在讲真神彰显啊，不是好像这一篇诗所写的。当然这一篇诗也写得不错，一起来读一次哦。我仰望深空，他是那个这个文字美丽吗？也不错哦。你晓得谁写的吗？听说是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面刊登的。其实也不错啊。当你知道是温家宝写，哇，你说这个诗好好好啊，不能不拍手。但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诗，他讲来讲去的只是讲天空的，也不简单了。这个仰望星空，有人已经在猜他是不是有所感悟了。但讲来讲去还是仰望深空，跟诗篇十九篇有没有的比啊？远远没有的比。为什么？因为诗篇十九篇不是创造之诗，圣言之诗，是真神彰显之诗。因为唯有诗篇十九篇才能够比这个仰望深空更具体的告诉我们道在人间哦。当然我们说哎呀，什么道可道非常道，我们老子也很厉害啊。第一个道跟第二个道不同啊，非常道有第三个不同的意义啊，你去查了那些中国哲学。但老实说，讲来讲去道可道非常道啊，可以言传的就不是真道。那究竟真道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哲学就是告诉你不知道。但信仰不是告诉你不知道，信仰是告诉你隐若具体，最重要实存知道。因为神临在我们的面前，透过大自然，透过圣经，透过心灵的感动。如果这样来看的话，诗篇十九篇就不是道可道非常道，乃是道在人间。还记得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怎么说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这就告诉你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呢。所以所有宗教所有哲学都在猜，从下而上的猜上帝在哪里，神是叫什么名字。但基督信仰不是从下而上的猜，基督信仰是从上启示而下，告诉你大自然的隐喻，圣经的具体最重要。道成肉身的耶稣成为你跟我的磐石啊，叫我们能够得赦罪得永生，更得道在人间的旨意。 所以盼望诗篇十九篇你再读的时候有所不同，因为整篇是告诉你真神彰显。